那请大家记得，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圣灵就给了我们一卷书。这一卷书呢，尤其是摆在《士师记》里面，当时是附录，刚好是个相反的一个，刚好是一个对照，给我们看见说《士师记》的光景上怎样的黑暗。但是等到你读到这个，等到你读到这个什么这个《路德记》的时候，哎，你就觉得现在慢慢看见曙光了，好像说不错。按道理来讲，到了约书亚，你看见应该以色列人已经都有了产业，那你现在怎么会落到这种情形呢？所以感谢主。那等到我们读了路德记的时候，我们慢慢的就明白神的心意到底在哪里。那么路德记的故事其实很简单，路德记是很简单的透露告诉我们说，神当初不只把产业给了犹大支派的人，那么然后呢，其中呢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以利米勒。那么因为呢他是属于犹大支派，所以犹大支派那一大片的土地其中有一块是他的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的地是不可以卖的。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说，原来以利米勒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伯利恒有一块地，那伯利恒就是神的粮仓的意思。所以如果按这个情形来说的话，那我们就知道说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分产业的时候，那么现在以利米勒他们分到一块产业，那么现在呢，按道理来讲，他们应该经营那块土地，那么几分经不只是经营，而且经过耕耘，那慢慢它自然就长出奶和蜜来。那么他们当然凭着奶和蜜，他们自然就长大了。所以应该呢有一种的情形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大概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到了路德记啊，好像给我们个窗口一样。我们一直读到现在很抽象，好像说现在神是把迦南产业，是把应许的地就给了以色列人。那么到底他们怎么享受基督赐福的丰富呢？到底这块地有多丰富呢？所以现在呢，圣灵就用路德记的故事，那么很清楚就透露出来，当时他们怎么来经营这些地。那么当然这里有一个负面的故事，就是说以利米勒呢，等到灾荒要来到的时候，那么结果呢，他就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儿子，就移民呢，就移到了哪里？就到了摩亚地，因为摩亚地那个地方有丰收。但是他们忘记了，摩亚地当时呢是曾经摩亚王巴勒借着巴兰先知要咒诅他们的，所以现在呢不是他们受摩亚王的辖制，他们是选择了摩亚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所以现在的死不光是一个，是三个死。不光是拿俄米死的丈夫，你看见现在你看见说罗德路德跟还有他的这个死，他的妯娌也死了丈夫，所以三个死亡。所以路德记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一点就没有错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路德他当时拿俄米离开家是怎么离开的？圣经明明说，拿俄米说，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手的回来。如果他满满，他为什么要去呢？所以他企图不穷，他离开那个伯利恒他不穷，但是为什么他出去？他怕穷，明白？凡要救自己性命的要失掉失丧生命。所以很清楚，当你读到路德记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，神把一块地给了以利米勒，所以他应该不管什么样的情，尤其是满满，他还是满满的，他为什么不住在基督里？他为什么不住在迦南地呢？所以你看见这件事不讨神的喜悦，所以最后的结果，你看见不是一个寡妇，是三个寡妇。好了，然后现在呢，最后终于呢，拿俄米要回去了，经过十年。拿米回去的时候呢，他当然就想把两个媳妇要打发走，结果呢我们就要说路德没有走，路德呢完全被拿米吸引了。 因为他到底是外邦人，他从来没有想到嫁到以色列人家里是怎么一回事。那么因着嫁进到这个家里，他认识领袖中的真神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也听说迦南美地有何等的丰足，但他知道他是摩押人，他知道实在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，他知道与神的约是没有关系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听说婆婆要回去了，你看见吗？他曾经是读到关乎迦南美地的事，他从来不知道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，所以现在呢，你看有一种戏，他说不出来的戏。虽然他的婆婆的遭遇是很悲惨的，所以呢，他婆婆说：“你们不要叫我拿阿米，拿阿米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什么？要叫我马拉，马拉就是苦的意思。”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这个也许这个拿阿米的两个儿子不应该娶两个摩亚女子，是他们的错；但是摩亚女子嫁给他们没有错，路德没有错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路德已经有个选择，他可以选择跟着他婆婆，他可以选择回去。但是回去的话呢，他要回到他不是本国，而且要回去他所拜的神，这是他不能做的事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要记得这个拿阿米在这个谁，在路德的眼中，他所代表什么？代表神的旨意。如果神的旨意的名字叫拿阿米，很多人都要跟随；如果神的旨意的名字叫做马拉，你看有的人就不走，就走不了。但是呢，你看见路德，他有一个愿景，他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。这个你表面上是婆婆，背后代表神的旨意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；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我们有没有一次对于神的旨意有过像路德这样的感情？那么稀奇啊，等到路德真的到了伯利恒，他才发现他到了外国，这不是他的地方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一个摩亚女子实在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，她怎么居然会到了伯利恒？我们每次讲到迦南美地，讲到在基督里我们就得了基业，如果我们要借用那个图画，一定旧约的图画，旧约的图画那个基业是为着他的儿女，为着他的百姓，为着他的选民。但是稀不稀奇？就是因为有这么一卷路德记，给我们看到像路德是外邦人，就像我们是外邦人，但是居然呢，在新约特别咱们旧文来到的时候，你看见说我们也能够在迦南，要在迦南的这个美地上有份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从第二章开始，我们就知道说，现在他怎么样怎么样过迦南美地的生活？那迦南美地对于一个外邦人，对于路德来说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不知不觉的，在这里给我们有一点点的印象，就知道说，就借着这个可爱的故事，就可以告诉我们说，否则迦南地太抽象了。那现在对路德来讲是很实在的。那么想想看，经过了十年以后，经过十年的这个灾荒以后，那么现在他们重新开始耕种啊，然后开始慢慢就开始有一片黄金和田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知道路德就向他婆婆提议了。路德向他婆婆提议，就证明说他认识神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仔细读到什么，读到这个生命记里面，就讲了怎么样处理迦南地。那么等到你有农场，等到你要丰收的时候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要割尽所有的田角，你不要把别的田角，你有的地方你要留下来。为什么要留下来呢？你要给，要纪念你们当初贫穷的人，或者寄居的人，什么样的人，那就是为着他们预备的。所以等到这个路德，当他在那里说，我们告诉他的这个婆婆说，他说呢，让我到田间去，我蒙谁的恩呢，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。那为什么他说这个话呢？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些农场的主人呢，一定要听见神的话，而且遵守神的话，然后呢，才把 所有的前脚没有全部的弄干净，明白，都没有收干净。你想想看，十年以后第一次的丰收啊。那么当然每一个籽粒每一个麦粒都像黄金籽粒一样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想想看，稍微这个农这个所有都是听见神话的人，但是不是每一个农庄的主人都是顺服神的。你稍微想到自己的利益，稍微想到说已经十年我们都是饥荒了，所以这一年好不好，就我们就忘记外邦人，我们就忘记这些这个贫穷的人吧。他只要一念之差，你明白吗？神的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不是以每一个人都做到这件事情。所以现在要看路德要蒙谁的恩典。如果路德蒙别人的恩典的话，那这个我这一家的农场，虽然他的确是遵守神的话，所以他这个农场里面容得下像路德这样的人。那如果他碰到这个农场，就不会被请回去。否则的话，你看看，你是个贫穷的，你是个路德，你是个外邦人，现在你来到了这些农场，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等到你尤其说你要卖税啊什么的，那么很简单嘛。尤其平常如果常常丰收没有问题，那现在十年了没有丰收，那么请记得，大家都觉得每一粒都非常的宝贵。所以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对路德说 no， 说请你回去吧，那路德没有话说，因为谁叫他来的时候根本是不备的时候嘛。但是很稀奇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就知道，当这些人他们有了很多的丰收，很多的收成，然后呢是这些都是牛奶牛的基地，所以他们就吃这些丰收，他们就长大了。那不止长大了，又怎么慢慢他们就变成神的子民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波阿，所以圣经说他们恰巧的就来到了波阿斯那块田。那到了波阿斯那块田里，你就看见波阿斯一见到他的这个仆人的时候，他就说愿耶华与你们同在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些人他们怎么回话呢？说愿耶华赐福你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些人他们都活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实在说来啊，当波阿斯还没有出现以前，波阿斯的佣人这仆人们已经在农场上，他们随时随地可以把路德请回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止波阿斯有一定的高度，连他的仆人们有一定的高度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你看波阿斯有一块田，那块田就是神赐给他的产业，就好像什么呢？就好像以利米勒有一块田，神也赐给他做他的产业。但是很可惜呢，你看见以利米勒忍耐不住了，以利米勒结果就离开了这个伯利恒，他就到了摩亚地。但是呢，很明显的，好像波阿斯没有这么做。所以现在经过了十年以后，那终于丰收又回来了。如果丰收回来，一想到他们自己，他们就应该要忘记穷人，但是没有。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路德呢，很稀奇的，他整天就在波阿斯的农田里面，在那里失去麦穗，不是失去麦子，是麦穗，是剩下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是波阿斯告诉他的女仆人，你有告诉他怎么说呢？告诉他说，他就是在捆里面失去麦穗，也可以容他不被羞辱了，并且要从捆里面抽出些来，留在地上，任他失去，不可以恐吓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波阿斯，这个路德外邦人，才知道说到底在迦南地是怎么回事。这个迦南地为什么代表丰收？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他在那里不过失去麦穗，但是有的麦穗呢，完全是恩典，不是他努力得来的，是特别是暗暗的，这个波阿斯吩咐人说，你故意的把一些禾捆丢下去。所以要记得，有很多今天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聚会，我们表面上好像我们很多的收获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都像路德一样，不过是在波阿斯农场失去一些麦穗，就是。但是我们高兴的不得了， 我们有一点亮光，我们高兴得不得了。结果我们没有想到，原来呢是神暗暗地告诉